这一个。等到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，你就明白，你就能够敬拜主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记得吗？当约伯，当他忽然间神给他突如其来的打击，儿女不见，房子没有了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回的也是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应当承受的。换句话说，神没有做错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许多时候我们不服，因为我们不服神的安排。我们总觉得我们总觉得我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所以顺服，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，我们相信神不会错，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环境是最好，神给我们的安排是最好，神给我们的儿女是最好，神给我们的丈夫妻子是最好，上司是最好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只有当我们这样的肯从神的手里接过那个环境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许多的苦难就变成十字架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叫做顺服？顺服就是本来十字架是基督的十字架，是他的，不是你的。但是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基督的十字架怎么变成他的十字架？基督的十字架能变成他的十字架，就是有一天他对主说，主啊，现在我愿意从你的手里接过这个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你仍旧在同一个屋檐底下。你知道你上班的时候，你上班还有上班还八分钟要下班的，但是今天主把你摆在一个环境里面，是24小时从来不能下班，做夫妇不能下班的，做父母不能下班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下班的时候，现在主把你和我这些人放在同样的一个屋檐底下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不是每天的脸色都是好看的，不是每天的声音都是好听的，不是每天的脸孔都是好看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结果你当你看见那些难看的面孔，当你听见那些难听的声音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这些东西叫你受苦。这个受苦不一定是大苦难，当然弟兄姊妹，有人叫你一直受伤，给你脸色难看，当然你觉得很难过，叫你这个自尊心受伤。那么然后呢，给你难听的声音，那么你情不自禁的要吼回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都是叫你受伤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什么时候我们肯顺服，什么时候我们敬拜主的道，什么时候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需要什么，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。你记得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说，我们本不知道我们怎样祷告，我们不需要，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。只有主知道我这个人是有棱有角的，只有我主知道说，百八号给我这样的丈夫，给我这样的儿女，刚刚好能够把我的棱和角把它抹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当你从主那里接过这个杯来，只有你从主那里接过这个环境，你敬拜主道路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，基督的十字架就变成你，你从主的手里接过这个十字架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那个难听的声音，那个难看的面孔，本来你要排斥掉的，现在呢，你把它接受过来，是从主的手里接受过来。那么那个像一把刀一样，那个十字架的刀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就把我们许多的棱、许多的角、许多和凡事多余的、许多膨胀的、许多变形的、许多污染的十字架，就把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我们渐渐的就磨成神儿子的形。一面你看见主把我们的棱和把我们的脚统统去掉，否则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。我们都觉得丈夫是天子第一号的丈夫，妻子是最好的妻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，全世界最难办的一个人就是我们这个人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问说，主啊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你要怎样做能叫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？如果你任凭我的话，永远是我的愣，永远是我的脚，永远是我这个人，叫人永远看不见基督的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就在这个顺服之后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来到第三段。第三段就是从第三章十三节开始，一直到末了，那是圣经里面难得的一个大段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苦难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苦难永远是苦难，或者说只是苦难，不一定等于十字架，乃是我们从主的手里接过这个他所给的那一杯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变成了我们的十字架。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这个时候就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就因着这样的工作，叫我们能够胜过罪。本来他吼的时候，你希望吼得更大声，但是呢，正在你要吼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出于主的。你没有看见这个人，你没有看见这个人多不讲理，你没有看见他多尖酸刻薄，你只看见神做的没有错。所以你从主那里接受过来，弟兄姊妹，本来呢，他讲一句话，你是一个晚上睡不着；你正准备讲一句话，叫他一个礼拜睡不着；你正要这句话出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十字架就应用在你身上。结果呢，你看见吗？你本来要跃跃欲试的，忽然就泄了气，就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本来已经靠近了犯罪的边缘，你好像你这个也是导电的东西，你一碰就来电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好像快靠近的时候，感谢主，因着你从主那里接过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苦难不过是一个是什么？不过是一个仆役，不过是个工具。那最重要的就是十字架，它永远是卸我们气的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很自然有一个反应，像基督一样的反应，你很自然能转过第二个脸，你很自然走第二里路。那这样的妻子当然要感化她的丈夫，怎么不感化的丈夫？这样的下属当然要感化她的上司，她这样她的上司不能够不听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，我们就是这样的，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更深，一直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不是苦难叫我们成圣，不是，苦难乃是神手中的工具，但是苦难不等于十字架。只有当我们顺服从主那里接过那个杯来，我们敬拜他的道路，这个时候就变成十字架。那么这个十字架应用在我们身上，就是打叉的记号，就把我们这个人打叉。我们本来要说那句话的，结果他把我们打叉，这句话说不出口，结果把里面的气也就消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自然有一个反应，像基督一样的反应；我们自然有一种的温柔，像基督一样的温柔；我们自然有一种的谦卑，像基督一样的谦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周围的人不会没有感觉。如果我们真的活在主面前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自自然然的，人从我们的身上就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。所以我们虽然失去魂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自尊上受伤了，我们要救我们的魂，我们要救我们的面子。你最好的办法吼更大声一点，用更尖锐的话，你没有这样做。如果你那样做反而是丧你的魂，但如果我们愿意让十字架叫我们的魂损失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争我们的权利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反而得着你的魂，我们的魂就得救，我们的魂就被圣灵带回到他原来的比例。那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人格，我们不是木头，没有恨没有爱，我们不是不笑不哭的，我们也哭我们也笑，但是我们哭的时候，我们笑的时候，能够发表基督的哭，能够叫人感觉到基督的笑。 所以当你起来传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说到十字架的时候，人会受感动。我从前看见过有的传道人呢，很稀奇，他讲到十字架的苦难，他居然自己会笑起来，他自己笑，他怎么会感动下面的人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只有当我们的情感，这个我们的讲魔就是只有现在你看见吗？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变化我们，叫我们能爱主所爱的，感觉主所感觉的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基督的生命就不只占有了我们的思想，也占有我们的情感，也占有我们的全部。弟兄姊妹，只有这样你看见我们今天的魂就经过变化，荣上加荣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彼得讲到魂的救恩，他先讲到什么是救恩，然后讲到顺服，最后呢他讲到苦难。如果光讲救恩和苦难，我们会有一个误会和错误的联想，就好像天主教的联想，天主教的错误一样。但是不，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苦难和罪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和圣洁没有直接的关系，没有任何的功劳。如果有功劳，是基督所经过的苦难，因为那个十字架是基督的十字架，因着我从主那里接过来，所以就变成我们的十字架。我们愿意背着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就蒙恩了，我们就得胜了，我们就被变化，我们就能够荣上加荣。那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但是我个人觉得，当你读这段故事的，因为这一卷书呢是在约伯的亮光底下来看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来看这些苦难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的想到约伯的苦难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如果从整本的约伯记来看，因为讲苦难讲到苦难最大的讲苦难的一本书就是约伯记这本书。所以如果你从约伯记整本的亮光来看这个彼得书信这里所形容的，那弟兄姊妹，你里面很容易的就清楚，然后你才看见说到底主今天怎么样借着苦难变成他的仆役，然后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够借光，是借约伯记的光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想那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，就把第一章到最后一章能够可以说把它完全的提出来，一面给提起来，一面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救恩，一面你看见约伯的顺服，然后你再看见约伯所经过的苦难。那么我们要问说，神在约伯身上怎么做？约伯是个完全人，我们是个义人，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，所以你看见说那是工作的起点。我们今天受这些苦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蒙召都是做圣徒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约伯所经过的苦难乃是一幅图画，给我们看见今天在新约，特别在彼得书信里面，你如果仔细读到，彼得是一些字，彼得是一些用话语的话，但是约伯呢是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，让我们看见说到底主在约伯身上是怎么工作的。那么为着叫我们这一点明白得更清楚，我想我们需要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。你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24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爱惜自己魂的就失丧魂，在这世上恨恶魂的就要保守魂到永生。你看这里又是讲魂的得救，但是讲到魂的得救的时候，这里给我们一幅图画，这幅图画你可以拿来解释整本的约伯记。那这幅图画是什么呢？这幅图画告诉我们说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就是一粒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如果约伯不经过苦难，我们知道他永远是他那个完全人， 但是呢，若是死了，若是死了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让这个子粒进到泥土里面去。那么你知道，这个种子外面是有颗子的。那么等到经过时间的时候，你看见慢慢。